因为我们知道宝钗非常体贴黛玉，所以每天熬一两的燕窝给黛玉。宝玉大概也觉得不要麻烦宝钗，想他大概这边可以做，可是这个话没有讲完就赵姨娘来了，大概来了一个最不该来的人，那个探春的亲妈妈，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头痛。然后这个时候等一下你会看到赵姨娘来以后他们就不讲话了，因为所有他们的那个默契跟亲情的东西其实被打断了。然后黛玉其实等一下就假装很应酬啊，说赵姨娘你来啊，请坐啊什么，她也知道赵姨娘只是路过，那表示一下善意，那并没有那么诚恳跟真心，所以黛玉就使了一个眼色，宝玉就懂了，宝玉就走了，所以完全没有语言啊。所以看这一段，所以赵姨娘走来进来瞧黛玉，就问姑娘这两天好不好。那黛玉知道她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路过，顺路做的人情，黛玉就忙陪笑让座，说难为姨娘想着，怪冷的，怎么亲自走来，又赶快命令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宝玉会意就走了出来。好，注意宝玉会意，所以这两个人根本不需要什么语言的，他就是眼神，一个眼神他就懂了。好，所以这一段是小说情节里最不重要的部分，可是恐怕也是小说里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完全在讲宝玉跟黛玉。所以《红楼梦》越读到后面，你越觉得这两个人根本恐怕不需要结局，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结局，他们每一天都在他们自己缘分的结局里。那人世间的那个所谓是不是在一起结了婚的那个结局，大概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讲的情其实是一个超越在这个世俗之上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宝玉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就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嘱咐他说早点回去。那宝玉就回来看了晴雯，吃了药。那这个晚上宝玉就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啊，就是晴雯他们是丫头，本来不能够住在宝玉的那个暖房里啊，只有少爷有那个暖阁。可是他说晴雯现在病得很重，吃了药也不见效，他说不要挪出暖阁，就住在暖阁里。那自己就在晴雯的外边命令把熏笼抬至暖阁前啊，所以变成晴雯是主人了，宝玉变成丫头了，就因为他决定要伺候晴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两三百年前的贵族的阶级世界里面是不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个少爷他转换了角色，就是他觉得这个人生病，所以今天你来做主人，我来做丫头，我来服侍你。所以对《红楼梦》的作者来讲，并没有人世间的这种阶级跟伦理，他觉得有一种人的本质的对待啊，人跟人本质的对待的东西。所以他就自己在晴雯外边命令将熏笼抬至暖阁前，那麝月就在熏笼上一宿无话。第二天天未明啊，还没完全亮，晴雯就叫醒麝月说你该醒醒了，老是睡不够，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好，你看到晴雯还是有很多牵挂，晴雯很奇怪，这一次生病之后越来越觉得他的重要性，因为袭人不在，他就觉得那个麝月怎么老睡不够，所以你应该起来了，应该准备那个宝玉马上要起来，要准备梳洗漱口茶水，所以他反而操心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的房里第一个管事的是袭人，他觉得平常有袭人在，晴雯也不要管，可是袭人一旦不在，刚开始晴雯还觉得 我不要管，可是慢慢他就那个责任感越来越强啊，那个热心肠的感觉就越来越多了。他说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啊，我要把宝玉叫起来了，因为天亮了，那你该醒醒了啊。那麝月就赶快披起衣服来，咱们叫起他来穿好衣服，那抬过熏笼去，再叫他们进来。老妈妈已经说过不让你在这个屋里，怕过了病气啊。就是我们知道说晴雯今天按照规矩是要搬出去的，可是宝玉怕他出去受寒，所以就在屋子里，可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那些老妈妈知道以后觉得你们这样睡在一堆还得了，因为这个病会传染的啊，过了病气就说病会传染给宝玉还得了，所以有一点在隐瞒。所以麝月就说我们让他穿好衣服以后，我们再让老妈妈进来，不要让他看到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堆了这样。可这里面都看到，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疼惜人的东西啊，打破了所有世俗里面的伦理阶级辈分， 而让人有一种温暖的这种啊这种感觉。那晴雯就说：“我也是这么说呢。”两个人就叫，宝玉就醒了，那起来披了衣服，麝月就先叫进小丫头们来收拾，全部收拾妥了，就是重新伪装一次，让大家不知道晴雯变成了主人，宝玉变成了丫头在外面陪着，这个整个就是棉被什么重新再伪装一下才让老妈妈进来，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这个暖阁的睡法其实已经转换了，所以就命令秋文、谭云他们进来一同服侍宝玉梳洗完了。麝月说天又阴阴的，只怕有雪啊，看天觉得乌云很多，大概今天又会下雪，你穿一套毡子的吧。好，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袭人在打点，可是袭人不在，麝月有一点拿捏不定主意，所以就问宝玉说今天可能会下雪，如果下雪你是不是穿一个毛毡子的。那宝玉就点头，其实宝玉也不知道，因为平常都是袭人帮他穿，他从来也不知道下雪该穿什么，下雨该穿什么，那就换了衣裳。小丫头就用小茶盘捧了一碗建莲红枣汤啊，莲子红枣炖的汤，宝玉就喝了两口。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的法制紫姜，就是传统方法制的东西叫法制紫姜，就是一种姜片，因为冬天冷含在口里的时候它比较保暖啊，紫姜就是法制紫姜来。宝玉就噙了一块，噙这个字就是含在口中，不是咬碎也不是咽下去啊，所以注意那个动词，这个噙就是把东西含在口中的意思。然后就嘱咐晴雯一回，然后就往贾母处来了。